欢迎各位参加旧约网上行。继上一次圣地网上行部主脚中，我们一年十四集来到去追踪主耶稣的生平，我们今次再整装待发。就算是疫情未退，我们仍然被困在家中，我们仍然可以在个旅程里面，我们去查访一下圣经旧约的世界，同埋让上帝在旧约历史当中留下的足印是陪我们走过这个逆境。网上行有一个很重要的 idea，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就是每一次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就有如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一样，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观念套落去圣经上面，要先明白圣经当地那个风土人情背景等等。因为圣经是神对人类的启示来的，神向人沟通的时候是用当代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概念等等，所以我们先明白圣经古代的世界，今天我们才能够明白神藉着本圣经想跟我们讲些什么。今次是旧约网上的第一集，当然我们就是由创世纪开始了。讲到创世纪，我们会想起历史，不单单是以色列的历史，它的起源，比如族长 Patriarchs 的历史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我们更加会想起万有的历史，宇宙、人类的起源。创世纪所记载的就是神创造天地，讲到人类的开始，人类怎样丧失了那个 paradise 乐园，以致离开了上帝，人类文化的开始等等。这些的主题不是单单我们现代人感到切身感到兴趣的，更加是古代世界文献里面成日会讨论。这个就是创世纪特别第一至第十一章有的背景。这个世界叫做什么呢？美索不大米亚 Mesopotamia。 人类的文明、文字写作、数学、天文、地理、耕种、畜牧、商业、法治、城邦的建立等等，是由一个地方开始的。这个地方不是埃及，不是希腊，不是罗马，不是中国，不是印度，而是美索不达米亚。 Mesopotamia 这个字是两河流域的意思，这一片的土地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，即是今天的伊拉克、波斯湾、科威特、叙利亚一带。人类定居在此有近于12000年的历史。在古时这个地方气候稳定，土壤是肥沃，长年也都有河水供应，很适合农业城镇的发展。所以有史以来这个地方就出现人类的文明，也都出现人类文明第一次的创新改革，改变了以后人类的历史。大约在6000年之前，好像一夜之间，这些小的农村发展成为世界历史里面最早的城市 City。公元前大概4000至3000年之间，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就冒起很多城市的邦国，彼此来到去竞争。曾经在阿卡德王萨尔冈一世 Sargon the First 之下是统一国的，然后就分裂成为古巴比伦和古亚述帝国。尽管战争是不休，这个地方仍然在文明上不断的发展。这里的人他们建立了宫殿，一些大规模的建筑，包括神庙、神塔。创世纪第十一章曾经出现过巴别塔，这些的塔庙 Sigurd， 也都发展了算术，创建了1分钟有60秒这个时间单位，1个小时有60分钟，一个圆形是有360度，也都有一些60进制的计算方法。巴比伦人用了这些复杂的数学系统就去研究星象，就将地球分成12个的周期，12个月，这些是后期希腊人去采用这个方法来去造成今天我们叫它12星座。古巴比伦人也都将一周分成7日。但是可能是最大的文明影响力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文字。最初可能是一些黏土上面标记着一些很简单的图案，做一些簿记，一些 bookkeeping。但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，这些图案就发展了成为一种很复杂和很灵活的书写系统。我们后世人称它为契形文字 cuneiform。之后的3000年里面，这种的字体就引申出很多不同的语言。 包括蘇美爾語言、巴比倫、黑人、波斯文等等，用途非常之廣泛。古巴比倫王漢莫拉比 （Hammurabi） 就是用楔形文字嚟到形成了初代的司法系統。一個是漢莫拉比法典的石碑，裡面有一些說話是好像摩西五經的律法一樣，譬如是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。作為文明的發源地，米索不達米亞是有不少文獻討論人類的歷史，在某程度上是與創世記1至11章所討論的相似，都是講到世界人類起源的歷史。但是講到歷史的時候，在近東的歷史寫作大概可以分為四種不同的種類，或者我們了解一下的時候，幫到我們怎樣去解釋創世記頭11章講到世界起源的經文。哪四類的歷史寫作？第一類我們可以叫它做當代歷史寫作 Contemporary History， 即是講到的事情是近期發生的，或者仍然發展的一些事態。現代的例子就好像一些新聞報導，譬如上星期美國國會發生過的事，最近每個地方的疫情等等，這些都是屬於當代歷史。第二類的寫作是近代歷史，就是 Previous History， 即是比較遠一點的人事物，很著重會記載哪年哪月哪日發生過什麼事。譬如聖經裡面一些例子，列王記提到一些外邦的君王來到去攻打耶路撒冷，埃及王、亞述王等等，所以這些的記載在經外的文獻是可以做參考的。第三種的歷史寫作就是遠古歷史 Legendary History， 就是講到一些時間性更加遠古的人事物，很多時候記載的時候那種的描述都是添上了一種英雄傳記的色彩。現代的例子都很多，譬如美國的歷史講到林肯總統開國的元老，那些的 Fathers Founding Fathers 的歷史人物都是有一種文化英雄的色彩的，那種 Cultural Hero。 聖經裡面的例子也都有，就是譬如亞伯拉罕，我叫他信心之父，以色列的族長，是帶有一種傳記的色彩在那裡。第四種的歷史寫作就是原始歷史 Proto History。 越來越遠的時候，目的就不是記載某年某月發生的什麼事，這些不是那種的寫作所有的焦點來的，即目的不是去到記載那件事件的詳情，而是用歷史來到去教導一個世界觀，歷史去教導一個宇宙的觀念，教導你怎樣去看這個世界。譬如有什麼例子呢？近東文獻裡面有一些巴比倫的神話講到世界的起初，就是一種教導世界觀的歷史寫作，帶有甚至一些神話性的，好像 mythic 那樣，所以是有一種好像超現實的一種的描述在那裡。講到歷史的時候，想起創世記一至十一章，就是近似一種原始的歷史。所以我們不需要太著緊這些源在哪裡和何時出現過，因為這個不是那種的寫作的目的來的。目的在哪裡呢？就是想給我們一個的 world view， 一個的世界觀。猶太人一位的拉比說得很對，他說創世記是用 narrative 故事來到講哲學，用故事用歷史的事蹟來到講世界觀，所以讓你去了解上帝想你了解的世界觀，即是要你明白你在世界上存在的目的，你的角色。講到宇宙觀、世界觀，絕對不是只是古人才有興趣，現代人都很有興趣。我們講到 worldview 或者 cosmology 宇宙觀的時候，現代人其實都有這種的看法。可能你都聽過1977年的時候，美國太空總署就發射了兩部的太空船，叫做 Voyager 1 and 2。咁呢兩部細嘅太空船呢就一路喺外太空呢嚟到去進發嘅，越嚟越離地球呢係遠嘅。事至今日呢仍然係服務緊嘅，已經有43年以上。 就不斷去傳送一些外太空的資料相片回到地球，直到2020年12月11日就這兩部的太空船距離地球大概已經有22億公里，剛剛離開太陽系的時候，當時是1990年2月14日情人節， Voyager 1就是最後一次能夠望到地球最後一面，就拍了一張照片，那張照片就是一個的世界觀，就是一個浩瀚的太空的裡面，地球只不過是一個很渺小的藍色一點， Pale Blue Dot， 這個就是現代人的世界觀。近東的創世故事呢一直都是教一個的宇宙觀，一個世界觀，所以如果這樣看的話，創世記頭一二章呢其實都是有同一個目的。我們先讀幾段的經文，這裡呢講到伊甸園，伊甸園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，第二章第八節開始，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，耶和华神将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可作食物。园子里面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，从那里分成四道。第一道叫做比逊，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，那里有金子，在那树金子是好的，有很多的宝石。第二道叫做基坟，是环绕古实全地的。第三道叫做底格里斯 Tigris， 即是亚述东边的。第四道叫做幼法拉底河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这段的描述，伊甸园是什么地方？伊甸这个字 Eden 就是解喜悦的意思， delight 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今天叫做 paradise。你留意到的描述，伊甸园亦都是河流的源头，分成四道滋润全地，亦都有树，是一个盛产有生命的地方，有宝石有黄金。你回去第二啲嘅经文，以西结书第28章讲到太尔王，一个很有钱的海港的一个王，他说曾经将伊甸上帝的园子里面放他在那个树佩戴各样的宝石，又有约柜上面的基路伯，将它安置在哪里？神的圣山之上。所以讲到伊甸的时候，就是说伊甸是一个圣山，一个的 mountain， holy mountain。 回去创世记第三章，人类堕落反叛之后，人类的代表亚当就被赶出去，又在伊甸的东边上帝安设了基路伯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把守住生命树的道路。所以呢，伊甸园的门口呢是向东的，是向日出之处。第二章啦，头先睇的经文。人被安置在伊甸园做乜嘢？修理看守。这两个字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祭司打理圣殿会幕的工作。这些的特点呢全部都是近东的圣所的描述来的。就是讲到神庙的时候都是这样去形容它。所以伊甸园是什么地方？是圣所，是圣殿，是 Holy of Holies， 即是至圣所，有上帝同行同在的地方。人类原来被造的时候，原本的目的，原本的身份，就是上帝的祭司。我们被造的时候，原来是我们敬拜有君尊的祭司来到去侍奉神。我们再看其他经文，看回第一章。第一章一至到第五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看光是好的，就将光暗分开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我们再看这个 creation account 的第七日，二章第一节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到第七日， 上帝做的工已经完毕了，就在第七日揭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上帝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上帝揭了他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但这些描述肯定不是科学的报告，所以不需要用我们现代人科学的眼光去看。同埋呢度有好多文學嘅修辞嘅。你会留意到第一至第三日同埋第四至六日所做嘅嘢都係平衡嘅。最后第七日就係最精彩嘅，就係上帝安息。安息意思係话佢入去圣殿里面登基作王嘅意思。并且呢喺呢个嘅 creation account, 创世嘅第一章所描述有好多七或者七嘅倍数。举个例，一章第一节在希伯来文是有七个字，所以中文翻译都好，起初神创造天地七个字。第一章第二节有十四个字，七个倍数。或者天和地各自出现了二十一次。事就这样成了，这句说话出现了七次。神看着是好的七次。是一些很精密很绝美的文学创作来的。在古代的近东呢，只有一类的文件呢成日会用七段来形容的。就是去到讲到一些的建筑物，一些的 architecture。是什么的建筑物才会用七段来去描述的呢？就是圣殿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第一个的圣殿，在耶路撒冷所建造的。就用了几年呢？是用了七年嘛。你再找回旧约其他的经文，你想想哪一度会有一些的经文是用七个段落来到形容一些的工作的。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五至到四十章。这里讲到什么呢？是上帝吩咐摩西和以色列人去到建造会幕 Tabernacles。在以色列南部的旷野有一个一比一的会幕。那是去纪念以色列人曾经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经过这个地带。上帝在会幕里面来到去带领着他们。在一个一比一的模型里面，可以在外面就走入去外院，然后在 outer court 在外院你看到有祭坛，再可以入去就是入到圣所 place of holy, 入到圣所 holy place, 然后在圣所你可以看到有金灯台陈设饼等等，然后再入到去至圣所里面就有基路伯所遮掩的约柜法版就在里面，这里就是上帝的宝座。出埃及记二十五至到四十章，去到描述会幕建造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就用了七段的说话，在他的指示里面教导摩西和以色列人怎样去建造会幕。这七段的说话，第一段讲到会幕里面的设备，譬如约柜、陈设饼、灯台、怎样点灯法、或者一些祭司所有的条例、他所的装饰等等。第二段呢讲到会幕的捐献，然后讲到膏油、香等等。最后第七段呢讲到呢是安息日的律法。七段的说话的当中都是以一句开始的，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。耶和华对摩西说话。你留意第一段讲到会幕的设备的时候是跟光有关，譬如怎样燃点七灯台。你留意第七段最后一段，即是会幕建造指示的结束，就是最高峰的时候，就是颁布安息日的律法，再提以色列人你要在安息日尊我为王来到敬拜我。你见不见到有一个这样的平衡，就是跟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天地的平衡，又是七日又是七段。第一日上帝做什么？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。创世纪第一章的 creation account, 第七日就是安息日。即是上帝是这样作工，所以以色列人都要似上帝的形象。六日工作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要去敬拜。创世的第一章想讲的就是说整个的宇宙就好像圣殿，好像会幕一样，是 sacred 的，是神圣的，整个世界都是敬拜上帝 原来上帝创造万有美好的意思是什么？是 holy， 是 sacred。 再看回近东的背景，创世的神话里面，神明做天地之前一定是跟那个大水的水神是争战的，打败了之后才会做世界出来。例如巴比伦的神话里面有一个很出名叫做 Enuma Elish， 意思就是起初世界未创造之前发生什么事，就是巴比伦的大神马杜克 Marduk， 他要击败水神，那个邪恶的水神，然后将这个水神的尸体分开，将它一半放上天，一半放在地上面，创造天地将水分开。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一些描述，是不是记不记得造天地然后呢巴比伦的神就会做圣所，在圣所那里安息去登基做。巴比伦每逢新年的时候都有一个庆典叫做 Akitu。Akitu 意思就是说大麦播种收割的时候春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背诵这个 Enuma Elish， 就是说纪念到或者希望盼望这位的神明每年再打一次仗，去克服这个的混沌大水，然后他可以作王，可以祝福我们来紧这一年。创世纪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来到写成，就是讲出另外一种的世界观。你留意创世纪一章第一节，第一个字是什么字？希伯来文是 Bereshit， 中文翻译做起初，英文 in the beginning。不是我们现代人心目中时间的 timeline 上面的第一点。Bereshit 是什么意思？ In the beginning 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是两个字加埋的。第一个就是前置词，是 in 的意思，即是在。第二个字就是开头的意思， Bereshit。在旧约里面出现过好几次。我们只是看一节的经文，耶利米书第26章第一节。那里讲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，Bereshit。就是他登基开头的时候，中文翻译登基就很硬，君王开始作王要去整顿他的王国的时候，即是英文翻译应该是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the reign of the king， 即是说君王作王的时候，他去管理他的国度 kingdom 的时候。你看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你知道想讲什么，就是上帝是君王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起初就是上帝的君王来到整顿这个的宇宙，他的国度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明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作王。你留意那个的描述有些什么是跟个文化不同，跟巴比伦文化不同，就是没有战争的，这个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去与上帝对抗。大水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水是没有神性的。然后记载太阳、月亮、星宿，这些在巴比伦眼中都是一些神明要去膜拜的。但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完全没有神性，完全只不过是万物的其中一个，神话要怎样就要怎样。相比之下，创世纪的故事，神创造万有的时候，就一切都是平静，一切都是顺上帝的旨意，事就这样成了，有七次讲到。你要看明圣经的话，你就先要过这一关，就是先要看清楚创世纪第一章想讲的神学，就是你要认识这个藉着圣经启示的神，他才是真正的主宰，真正的君王，唯一个值得敬拜，唯一个值得去追求，去到景仰的，不是地上的君王，不是巴比伦帝国，不是政权，不是地上有势力的东西，或者吸引我们的东西。搞清楚，唯一一个要去敬拜，要去尽情去侍奉的，是一个创天造地的上帝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。Thank you. 但会不会去到动荡不安的时候呢，真的可以试到我们到底真正敬拜的是哪个。今天是2021年1月10号。上星期大家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。美国的政局以至影响整个世界的政局都有不安有所震荡。我有一个牧师朋友是白人来的，他住在美国南部，他是很熟政治的、美国的政治，他甚至说自己是 political junkie， 即是冷饭菜汁样样东西都捞埋。住在南部，你想象到他的政治环境是什么？但是这位的朋友他时常都强调，我不属于哪一个党，因为作为基督的门徒我是独立的。他前两天在他的 Facebook 发帖，他说呢、早在20年之前他已经不再听、追听这些、极端的、政治论坛的、电台、或者今天的 YouTube。 原因就是他以前发现越听这些节目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些今天叫做 KOL、是很擅长做什么，就是煽动听众的情绪。他亦都唔会睇呢啲黄金时段嘅呢啲咁嘅政坛节目，因为佢发现咧几分钟嘅报道里面咧，就系好多时都系夸大嘅，将少少嘅事实咧就发展成为一啲阴谋啊，或者一啲嘅荒谬嘅论点。目的系乜嘢？目的就系去煽动情绪，就系等你咧睇完今晚，你好急不及待要再睇埋听日。听日再唔够，你再睇下一日，就有少少似吸毒嘅。佢话佢喺 Facebook 里面，佢就话：我奉劝各位，奉劝佢嘅朋友，唔好俾呢啲咁嘅煽动情绪嚟到牵制。其实如果咁样做嘅话，我哋只不过系向呢啲咁嘅所谓 KOL 呢啲咁嘅极端嘅论坛嘅人，佢嘅金库嚟到进贡嘅啫。不要为了他们所偏爱的政党或者政客你都去奉献我们自己。我有一位朋友说，他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希望你用多些时间用多些精力去读透本圣经，去吸收上帝话语的资讯，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门徒，去参与一些是基督徒的群体教会，去学习侍奉，总好过你花心情花情绪花咁多体力为咗佢哋喜欢嘅政客去到护航。如果你唔係基督徒嘅话，我邀请你同我哋一起同行，就认识呢位创天造地嘅主。你认识嘅当中，你会发现我哋教会真正嘅门徒并唔係一啲神完美嘅形象嚟嘅，因为我哋都係有破碎，我哋有罪性嘅人，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只不过是不断跌跌碰碰，我们学习希望明天比我们昨天是更懂上帝恩典。其实想想这番说话很有意思，特别今时今日，无论你住哪一个地方都好，你想想是不是地上的权力势力其实最终想做的都是去吸引我们，吸引我们去追随他，吸引我们去敬拜他，然后慢慢慢慢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偶像，就是要我们去向他效忠，向他献上我们的 worship， 我们的敬拜。当这些的有权势的人他们做啱咗嘢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赞他了。当他们做错的时候，我们就自然要花心力去到为他护航。你问深一层，会不会是我们给太多的 attention，太多的荣耀给他们，根本他们就不配的。又或者你可能听过一些的故事，我都听过不少，一些的牧者或者一些的传道人，起初的时候可能是穷传道，一个穷学者，是有赤子之心，不计较名利的，但是做下做下，多年之后得到赏识，甚至得到国家的推捧，慢慢慢慢就变了质。 古今中外这些故事比比皆是。地上的权势到底有没有消耗我们太多的心力？我不是说不理世事，而是有没有消耗我们的生命，而是令到我们没有去到尽心尽力去到敬拜侍奉神，没有去到问清楚到底我们真正敬拜那个是不是就是创天造地的主，是唯一是他。可能不是只是讲到一些这样的权势的问题，可能讲到消耗我们的是一些可能最受欢迎的男女歌手，一些地上的偶像。我们问一问到底我们真正敬拜的是谁，真正决定我们今天平平安，真正决定我们今天有没有喜乐，有没有生命的，是不是就是世上这些这样的人？人生为了什么？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想去挑战我们。问一问你自己，在去年或者最近消耗你最多心力、最影响你心情上落的，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名声？是不是上帝有没有被人敬拜、被人尊崇，还是其他东西？今年上帝给我一个的挑战，我也都向上帝许愿，我神，我要尽力的来到侍奉你，求你来到用我，一个谦卑的，一个很谦卑的、很不配的一个器皿，求你来到去让我侍奉，让我敬拜你，让我尽心尽力的来到传扬你的名。我希望这个的许愿，这个的所谓立志，也都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立志，让上帝的名是我们心所想的，我们生命里面最终想追求，因为祂值得我们这么敬拜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神啊，你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，虽然世界因罪而得到破坏，但是你仍然救赎，仍然是让我们能够去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求你来到帮助我们，做我们再生之年，无论我们现在的境况是顺或逆，主帮助我们尽心尽力的来到去为着你的名声，为着你的圣名，我们奉上最好的，尽心尽力来到去敬拜侍奉你，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的仆人，能够去服侍你，能够去尊崇你。祈祷奉主名求。